内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生命改变的证据。今年三月啊，刘福林牧师在我们当中有这个培灵特会，还有这个灵命塑造的课程。我们教会有23位弟兄姊妹啊，这个参加了灵命塑造的课程。我从大家交的作业和课堂的分享当中，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在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有很多的思考、反思和悔改。有许多的学员品尝了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带领。开始报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就是当上完了这门课之后，学员们都感觉是收获满满。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感谢刘福林牧师他在我们中间的服侍，盼望以后再开类似的课程，能够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报名参加。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罗马书的前11章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他们都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没有例外。这是给予神的怜悯，给予神的智慧。神赐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每一个犯罪的人。在罗马书的11章啊，最后30节、32节，他对我们说：“从前啊，你们从前不顺神，如今因他们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从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连续啊出现了很多的次啊，连续或者怜悯，在英文里边呢都是叫 mercy。那神的连续，它带来的是神救赎人的行动，他赐下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连续，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会继续的受到神的审判。那今天作为一个得救的人，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那对神救赎的恩典，我们应当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与神的救恩来相称，我们应当是学耶稣来像耶稣。在灵命塑造的课程上，有牧师用这几句话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操练变成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说：“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因为它会变成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因为它会变成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因为它会变成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会变成你的命运。”所以说，你的命运是从你的思想开始，你怎么想的，讲的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灵命塑造就是从思想开始，通过不断的操练，使我们从里向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培养成耶稣基督的品格。今天开始我们学习罗马书的12章啊，使徒保罗在1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使徒告诉我们说，因着神的慈悲，他要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里边，以色列人献的是牛，是羊，献的是无残疾、无缺陷的牛羊。可是呢，我们献的不是牛羊，我们是献的是我们自己，献的是我们这个全人，我们的身心灵。保罗没有用无残疾、无缺陷来形容我们这个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残疾的， 心里有缺陷，而是用了一个活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神所喜悦的来形容我们这个祭物。神要求我们每一个悔改信主的人，我们要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有改变的生命，有改变的生活。使徒用献祭做一个比喻，意思是让我们用属灵的生命，用一个圣洁的生命来敬拜神，作为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侍奉，你要看英文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说你在教会里具体的做什么，只是一种态度，一种敬拜，敬拜。从去年五月份开始，我参加了正道福音神学院开的一个讲道的晋升班。这个班里有20多位同学，他们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传道人。那我们聚集在一起呢，就是来学习，已经上完了3门课，现在正在学习第4门课。这个第4门课呢，就关于是讲道和门徒培训这个 topic。我们就讨论到疫情之后，这个逐日聚会的人数明显的减少。老师呢提供了一组数字，是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2020年的5月份到6月份。当时呢，有很多的教会都转到了线上参加崇拜。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发现，参加线上崇拜的人数只有35%，另外有14%的人换了教会，有32%的人没有参加线上崇拜，有18%的人就在线上换来换去，不固定一个教会。那从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疫情之后，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不见了，不知道他们是去了别的教会，还是不再参加教会。就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说，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2-3年是新来的。那我原来那些老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去什么地方了？这是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些牧者们在一起探讨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仰是不稳定的。虽然说他们受洗了，他们信主，他们受洗，但是他们的信仰不稳定，他们对神没有委身，对教会没有委身。当环境已改变的时候，当考验来临的时候，这些人就不见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牧者的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灵命塑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留在教会当中，留在神的身边。说今天呢，我们从罗马书12章，我们来思想一下，生命改变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从3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来认识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服侍人是以神为中心，不是凭着血气，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爱弟兄也要爱敌人。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的12章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的12章第1节，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我们弟兄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当归当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或做知识，就当专一知识；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以为的宽待。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因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神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我们感谢神的话语。那首先我们来看啊，心意更新来认识神。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的二节，使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文是一个被动的语态，不是主动语态，它的意思是被塑造的意思，被塑造。我们不要被塑造成世界这样的样式或者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世界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有时候翻译成世人，比方说神爱世人 God love the world， 有时候呢翻译成这个物质的世界，有时候呢指的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系统，这个运作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这个世界，在这里指的是这个世界的运作系统，这个世界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来自这个物质的世界，你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系统。世人恨耶稣，也恨跟随耶稣的门徒，说神的国和世上的国它属于不同的一个系统。神的国是以耶稣为王的，那个世界的这个世上这个国是以魔鬼为王。如果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继续效法模仿这个世界的系统，那他和不信主的人就没有什么区别。耶稣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他让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但是他要教导我们不要效法，不要模仿这个世界的系统，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不要按照别人都做的方式来生活。所以说今天对这个教育有一种新的一种提法，说这个教育呢就是一种塑造，基督徒教育呢就是基督徒的塑造，门徒训练呢或者说制作门徒呢就是门徒塑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塑造这个人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职业品格啊。因此说今天我们学习圣经不只是学习圣经的知识，光有知识是没用的，更重要的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说我们需要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这是使徒在这里面要教导我们。使徒说你们要心意要更新变化啊 ，be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your mind， 通过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塑造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从里到外一个改变， 这就涉及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和我们自己对圣灵的一个顺服。刘福林牧师在我们当中教课的时候呢，让学员们读了一本书，叫做《心意更新》。在这本书里边，这个作者怎么形容我们的心呢？他说我们的心像一个任意狂奔的野马，像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像一个放满了杂物的房子。如果是不驯服我们的心，我们永远不会安静。若不清理里面的杂草，永远长不出美丽的花朵。如果不清理杂乱无章的这个房间，永远没有主落脚。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的作用是引导我们明白神的道，并提醒我们能够活出神的道。如果我们能够顺从圣灵，接受圣灵的塑造，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来跟从神。圣灵可以不断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从里到外发生一个大的改变，使我们对神的旨意可以有一点一点的认识，一点一点的了解，一点一点的活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我行我素，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不顺从圣灵的人，你本想得到任何的改变。使徒在以弗所书4:21-24也讲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意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指的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指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塑造，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如果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不会后悔。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后你后悔？你可以想想你信主之前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信主以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相信每一个真心跟从主的人没有一个后悔。就我自己而言，我就觉得信主信得太晚，我如果早信10年的话，我应该比现在还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需要顺服神来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意。当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你才能够真正查验我们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的心意到底对你我是好还是不好。圣经上说神的心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和喜悦。使徒在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个新造的人，他能够活着新的生命，他能够查验神的旨意。什么叫查验呢？查验这个词就是分辨，指的是辨明。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辨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是好的。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把握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当你和神的关系亲近了之后，你就能够明白。就像我们夫妻一样，做丈夫的都能够理解妻子的心，做妻子的也能够理解丈夫的心。可是做丈夫的，你能理解其他姊妹的心吗？做妻子的，你能理解其他弟兄的心吗？你不能。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只有那些心意更新的人才能够查验神的心意。这就需要我们需要操练，使自己敏锐于圣灵的启示，顺服圣灵的感动。这是刘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的讲的这句话啊。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呢？怎么样才能够和主有个亲密的关系呢？那我也是借助刘牧师的讲道，也是提醒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要经常的给耶稣写信。亲爱的主耶稣，你昨天做了什么？你今天要做什么？你可以把你的心思意念给耶稣来说，寻求圣灵的引导， 在你的笔下，你就可以经历到圣灵对你的讲话。在你的心里边，你可以承认自己的有罪、有限、软弱，让圣灵在你的心里边呢自由运行。你可以向属灵的长辈来学习，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属灵的长辈，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行事为人，都是我们的榜样。你可以看看他们的结局对我们都有没有影响。第三点呢，你就是要默想神的话。每天早上我们都有灵修，都有读经，你花点时间，你好好的想想，你读了三章的经文、两章的经文，你能不能默想几句话，好好的想想，让神的话记到你的心里面去，成为你一天的榜。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你心意更新，你才能够认识神。第二点呢，我们的服事要以神为中心。我们华人从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等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我们是华侨。我们这个华侨带着我们华人文化、生活习俗、各种各样的习惯，甚至当你拿了绿卡成了美国公民之后，你仍然是保留华人的饮食文化习惯。今天我们每个人成为天国的子民，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天国的侨民。因为我们身上带着很多来自这个世界的文化和习俗，和我们行事为人的习惯，特别是我们有骄傲、我们自以为是这种老的性情，很难根除。所以说这个东西和天国子民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在教会生活里边，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恰当的来衡量自己的能力和恩赐，以便于更好的来为主来服侍。那使徒下面他就来教导我们说，他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可能放快了一张幻灯片啊，我先看这个哈。这个恩什么意思呢？恩指的是保罗从神那个地方领受的那个使徒的职分啊，为啊这个是为主做工的这个恩典啊。这个在罗马书的一章的五节他就说过，他说，我从他收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外国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保罗也说，他说是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传做福音的祭司。说他把他这个使徒的职分看作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那对保罗来说，他信主的那一天也是神赐给他使徒职分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刻。所以说这两件事情对保罗来说是同时发生的，但对我们来说就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了我们救赎的恩典，但有一天神要赐给我们不是他的机会，又是另外一个神使用你的一个恩典。所以说神的恩典是我们能力的一个来源。使徒说，我的恩典，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它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神的恩典也使我们进入神的大家庭，成为教会的一员，一个属灵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不能够恰当的评估自己来衡量自己，我们往往看别人看得很清楚，但是看自己就是看不明白。所以说使徒在这地方他就劝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看英文的时候就是 more high， 不要骄傲的意思啊。他说你要凭着神给你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你要冷静的来看自己。这个什么叫做信心的大小呢？信心的大小呢，有的地方印成了这个翻译成了信心的尺度，那下边的第六节经文里面呢，还有一个信心的程度，这都是一样的意思。丁道尔的圣经注释他解释说，信心的大小指的是神赐给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能力，以担负起他们当今的一个责任。 所以说使徒保罗做使徒四处传福音建立教会是神的呼召和差派，而且他对神交给他的任务他蛮有信心，所以说他知道他殉道为主，他没有违背神给他的这个意向，他一直在为神努力的做工来传福音。马丁路德、约翰维斯里还有斯普珍都说过一句话，他说若不是蒙神呼召，我们应当逃避做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但是如果你蒙神呼召做传道，你就不能够不做。使徒保罗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传福音是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己，我若不传音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今天呢，我就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全时间服侍教会已经四年半了。那如果是不是神呼召我，不是我们教会给我这个服侍的机会，说不定我现在还继续在公司里做我的研究开发。所以说呢，我就觉得神，感谢神能够带领我走上这个全时间服侍主的道路。所以说呢，我必须要服侍，而且必须要服侍的好。使徒常常把这个教会比作基督的一个身体啊，他把弟兄姊妹比作这个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各个肢体呢是不可缺少的啊，虽然不同，但是不可缺少啊，都需要彼此的配搭。他在罗马书12:4-5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呢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当保罗说了这句话以后，他马上就从这个基督身上这个肢体这么一个比喻呢，他就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恩赐方面来。他就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当你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 We have different gifts according to the grace given us。 那什么是恩赐呢？恩赐这个名词呢，首先是指一个人的能力和技能。有的人呢是先天就有，有的人是后天学来。然后呢，你这个能力呢，你通过学习，你通过操练，你可以是不断可以提高的。当有一天你的能力被神使用的时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给你的恩赐。当你的能力和技能被神使用的时候，就是神给你的恩赐。根据保罗的观点，你被神使用服侍教会就是神给你的恩赐。恩赐这个东西没有属灵和不属灵之分啊，是吧？哥林多前书12:14里面说那个属灵的恩赐，那是翻译上的有点不准确，那个地方指的是属灵的事情，不是指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这种教法还能是哥林多教会的人那些自以为属灵的人教出来的啊，所以属灵的标记是爱，属灵的标记不是恩赐。弟兄姊妹，你要清楚这一点啊。恩赐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恩赐的，每个人的恩赐又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每个人的恩赐都有用。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发现你自己的恩赐，并且靠着神给你的信心发挥恩赐。不是教会，让神来得荣耀。在罗马书12:6-7里边，他讲6到8节里面，他讲到了七种恩赐啊。那这些恩赐呢，说做预言、做知识啊，说预言、做知识、做教导、做劝化、施舍、治理、怜悯。当你查考其他的经卷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2:9，他也讲到了七种恩赐啊。哥林多前书的12，他又提到了是八种恩赐。在以弗所书里边呢，讲到了五种恩赐。你会发现这些恩赐他讲到的，有的是有虫的，有的是有独特的啊。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保罗用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恩赐来告给他的这个教会来讲。 可是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恩赐绝对不止于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那有很多的恩赐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比方说司琴的恩赐就没有，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没有钢琴。使徒在罗马书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他说活出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活着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活着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活着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专一、诚实、殷勤、甘心与服侍可以带来教会的合一，带来教会的合一。这就像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演员，每一个演员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位置，要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在上面既不能乱串也不能乱剪，这样的演出才是一个和谐的演出，才能够达到演出的一个目的。今天我们服侍的是神和神的教会，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用来表现自己，而是要荣耀神。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要彰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爱弟兄也要爱仇敌。罗马这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犹太人基督徒占大多数，可是在主后49年，罗马的皇帝哥老丢他就命令犹太人基督徒要离开罗马，这样罗马的教会里边就让外邦的基督徒越来越占了多数，也逐渐与犹太人这个群体呢就分开了，独立于犹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可是几年之后，哥老丢又撤销了这个命令，说在这个散到外地去的那些犹太基督徒呢，他又慢慢的又回到了这个罗马，就像百居拉、李居拉啊他们夫妇那样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相处，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出现在这里。说使徒保罗就了解了这个情况，他就告诉这个罗马教会的人，他说你们爱人不可虚假，要有诚实的要爱人。耶稣受难之前曾经教导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说彼此相爱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也是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改变的一个结果，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保罗从是一个方面他劝勉教会的弟兄姊妹爱人不可虚假，他说你恶不要厌恶，善要亲近，要爱弟兄要彼此亲近，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恭敬人就是说honor， 因为就是你 honor 其他人。这个恭敬人呢，有时候我们人的做法就是为了得到一些好处，上级下级对上级，这个职员对老板，小的对大的，就是有的人是为了捞点好处的恭敬人，那有的恭敬人呢是为了存的是一种爱。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说你要从爱心的角度去 honor others， 殷勤呢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你要有喜乐，在患难当中你要有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你要帮助，客要以为的苦。这些词汇弟兄姊妹都能明白这什么意思，我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关键是就说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有没有我们做到的地方。那我相信有的地方弟兄姊妹都已经做到了，可是有很多地方你可能还没有做到。当我们照着使徒的劝勉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来这个教会的融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个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还缺什么地方做。接下来使徒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不要报复人，他一方面劝勉人爱人不可虚假，另一方面要劝勉这个弟兄姊妹 和非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之间，你要尽力的和睦相处。当时罗马教会越来越独立于犹太教社群，多了有的犹太人的社群独立于这个罗马的社会，成为在政治上易受攻击与教外人士仗力不断增加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大约主后57年，因为怎么你们知道在主后64年，罗马皇帝尼禄又把纵火那个罪名嫁祸给基督徒，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大肆逼迫基督徒。确实保罗写这件书的时候纯粹是为了关心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这个福祉啊，所以他来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样做，当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不要报复，下边我还要讲，而且是要以善胜恶。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告诉他们说，逼迫你们的你们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有喜乐的人要同喜乐，要有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不要骄傲，倒要扶救卑微，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合作。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虽然人都是罪人，但是美好的品格仍然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如果仔细观察一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美好的品格值得我们去学习。作为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是信主的，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在非基督徒面前就自视其高，你仍然要谦卑同心，不救卑微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尽力与人。保罗写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基督徒愿意为非基督徒做出牺牲，做出牺牲，能够影响他们悔改信主。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影响我们，来赢得了我们。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先替我们死。耶稣说：“这是我告诉你们的，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所以说我也就借助于使徒的话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去恨，不要去报复那些伤害你的人，要把他们交给主，让主自己来处理。当代著名的神学家苏格兰的巴克莱博士他说过这么一句，他说要消灭一个敌人唯一真正的办法就是使他成为一个朋友。所以说爱是基督徒，爱是基督徒以善胜恶的力量，以恶报恶就是被恶所胜，以善报恶就是以善胜恶。当我们以善胜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赢得我们的敌人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法则，无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它能够使我们不再继续模仿效仿这个世界的做法，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成为一个讨神喜悦。在教会内部，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彼此配搭，有合一的服侍。那在教会外边，我们要以爱待人，尽力寻求与人和睦。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按照使徒的教导，按照神的话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啊，谢谢你把你的话啊放在我们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来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能够活出 神你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每一个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有个回应诗歌。